在短促的拔剑英语口令声中，三名在台港人化身奇观，身穿全套黑色制服和闪亮的皮鞋，并且脚踏标准英式步操，以持剑军礼向墙上黑底白字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致敬。下达口令的是旗队创办人姜家伟，他原本是五年前反送中运动当中的示威者，曾经九次被捕，两度判刑入狱，在去年的年底出狱之后才移居台湾。姜家伟说，他在台湾创立香港独立旗官旗队的想法源自于2023年在香港狱中服刑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香港小学生以解放军中式步操举行升旗仪式的新闻片段之后，就萌生了以步操疑典记录自由香港的想法。姜家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英式和中式步操截然不同，从手臂的摆动幅度、握拳方式到迈步时的脚尖持平，冇下压，识的人一睇就知道。他说，香港从纪律部队到学生开始操中式步操的背后，彰显的是中共洗脑香港人、抹去港英色彩的企图，亦是他们要在海外保留英式步操的初衷。因为唯有正式组成旗队，才能够透过升旗、下半旗等仪式，在各种的悼念活动当中，展现真正属于香港人的仪式感。
那个时候，大家都拿着自己认为的旗子上到街头去。
姜家伟对美国之音说，反送中那段期间，大家都拎着自己认为的旗帜上到街头，现在走到海外，为什么不更加明确去建立那个建国感呢？他说，用一个正式的仪式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比其他的国家的人能够以此去认知香港的历史。香港独立旗官旗队在7月1号在脸书贴出了招募队员的公告，但是几位创始旗官早在4月份就已经在台北的西门町商圈公开演示过旗队的标准升旗仪式。姜家伟说，当日他感到欣慰的就是不时有女台港人上前为他们加油，虽然同时也有路过台湾人公开质疑他们既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没有理由升这支旗、穿这套制服。姜家伟坦言，他听到这段说话难免感到愤怒，但是他亦明白多数台湾人单是看电视新闻无法理解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一整代人所遭遇过最险峻而且武力最不对等的战争。台湾人更加无法感同身受抗争中前面的队友突然间倒下的惊栗情景。另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姓朱的队员说，自己比其他香港人幸运，因为香港侨生的身份令到可以在台湾早已经有身份证，虽然身处自由台湾，但是他仲是希望能够为香港出啲力，因此得知旗队成立就决定报名参加。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旗队的队友的共同想法是，即使离开了香港，仲是应该要持续为港人发声，因为如果只是想苟且生活、创业、生仔，咁留在香港屈服于中共的管控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总要做任何事情，谁做也没关系，做什么形式也没关系。
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总要做的事情，边个做都冇关系，做啲咩形式亦冇关系。佢刚好系一个只系旗队，你做其他事情，只要跟同香港民主运动有关嘅，佢话佢都会参加。姜介伟亦表示，离散港人最深层嘅忧虑就系，当越嚟越多香港人选择喺海外落地生根，佢哋嘅下一代恐怕将会逐渐遗忘嗰一个高度自由嘅东方明珠香港。佢话，如果有一日，令到他们真是盼望到光复香港的那日，他担心境内外香港人届时恐怕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了传承香港道地的语言和文化，旅居比利时的黎智峰亦坐言起行，投入编撰一套名叫做《思故香港》的粤语教材。黎智峰拥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位，亦曾经在香港任教。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在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之后，现行的港版中小学教材不单止删除了有关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史实，连新版国安教材亦发展出一套香港从来都不是殖民地的谬论，完全背离真实历史。 黎智峰话：，事故香港嘅粤语教材同官方教材嘅最大差异就系、是，港版教材着重于香港同中国嘅关系，而佢主编嘅事故香港教材就引导儿童从世界去睇香港嘅地缘角色，令到香港嘅儿童从小就有世界观，亦令到远在伦敦或者台北等海外长大嘅香港第二代更加容易同故乡香港产生连结。不过佢话，2023年推出第一版教材之后遇到嘅困难超乎想象。首先是香港政府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令到这套思故香港教材上市没多久就受到香港官方的封禁，甚至去函要求香港图书馆自行销毁藏书，更加不准外借。跟着在海外推广过程当中，不少港人家长遗憾反映，他们身处海外优先考虑的是给子女尽快学好当地的外语，并且适应当地社会，亦暂时未有自行购买粤语教材或者在屋企教导子女。黎智峰不讳言，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出售的教材只是几百套，成效有限。但令人气馁的就是，有人从功利角度出发，质疑好像他们一样的香港人在海外办旗队开发教材，想同港府对抗的做法没用。不过黎智峰说，他心智坚定，类似的闲言闲语还不足以令他打退堂鼓。
我最强调就是，有些人在香港他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在海外我们更要做。
黎智峰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强调的就是有些人在香港，他们不能够讲的说话，不能够做的事，在海外我们更加要做，就算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们做了，可能有一天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粤语教材，他觉得对香港的了解多一点，他就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相对于早期队办粤语教材，现在移居美国华盛顿的港人袁公仪就以更加激进的方式为香港发声。他在2022年已经在加拿大宣布成立香港议会，并且着手推动全球港人的网络投票立宪，而因此被香港当局依港区国安法发布通缉。袁公仪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议会成立两年来，他已经斥资几十万美元委托一间台湾科技公司研发手机投票软件，现在已经接近测试完成，并且他的设计可以确保投票者的身份保密。依最新的规划，远睇在七月底完成测试之后，网络公投八月份应该可以上线，令到身处全球的香港人只要通过护照的验证就可以参与投票。袁公仪说，首次的香港议会公投，他规划以香港主权属于谁作为题目，去确认港人的自决权。之后他将会规划在年底举行香港议员的网络普选，一人一票，令到真正有选民基础的港人议员据以成立海外的香港政府。袁公仪不讳言，自己正在推动的理想难度是非常之高，完全无法保证能够按进度实现。
中共最怕就是人民组织起来，所以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
袁公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最怕就是人民组织起来，所以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大陆有三个国安部门去监视他们的行踪，看看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程度，中共将来怎样破坏呢？他认为肯定有的，有哪个投票哪个去竞选呢？这班人都会受到牵连。袁公仪又说，被港府通缉，他的动辄得救，但是摆在眼前的更大挑战是，很多香港人仍然对中共抱有期待，或者顾忌中国威胁，就算有意参选香港议会的议员，亦深系在香港的家人的安危。即使困难重重，袁公仪强调事在人为，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否则香港永远得不到民主。对于海外港人接力抗争精神，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源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被港府强力镇压，并且偃旗息鼓五年后，海外港人仍然展现咁顽强的活动力，同2019年抗争的时候各路示威者高喊冇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质是一脉相承。曾建源说，香港民主运动最早是由俗称占中三子的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建文等精英领导，但到了反送中运动期间已经转化为群众自发性没有大台的大规模抗争，示威者不再盲从某个领袖人物，而是自己选择最有价值的参与方式。 曾建元说，当年示威者叫出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名言，似水无形 The Water，亦即是强调抗争的不拘形式，好像水一样流动，既柔软又刚强。亦正因为这个号召精神，令到海外港人多年来虽然在有限的资源之下，仍然持续用自己的创意延续抗争。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运动当中重要的参与者。
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运动当中重要的参与者，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贡献这个目标，而不是一般盲从的群众。这些有自觉意识积极行动的参与者是非常难能可贵。虽然说海外港人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为香港发声，但亦有人不讳言，五年来不少一度同行的港人已经先后选择放低、遗忘或者是向前看。对此，人称姜牧师的姜家伟说，这个是人之常情。虽然多数港人最后将会回归自己的学业或工作，但是行有余力的人还是要坚守目标，不时提醒香港人不要轻言遗忘。一如他在7月台北的浩热午后顶住自己设计的军帽，仍然挥汗练习持剑礼和步操，就是坚持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
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可不可以抵过时间的洗礼？如果可以，才是我们真正历史的价值。
姜家伟说，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可不可以敌过时间的洗礼呢？如果可以的话，才是我们真正的历史价值。那什么人要去同时间对抗呢？就是他们这些顽固的香港人。所以他说，他就要继续做这个顽固的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